喂，后面还有声音啊？后面能听到吗？后面同学能听到吗？好，好，我们继续讲课啊。刚才前面讲了第一个啊，那个特点，或者叫这个革命时代的啊，49年以前的革命年代的一个路径依赖，路径依赖啊，这个词同学们听说过吧？就是过去的形成的一种基本经验、基本方法，对以后有支配性的影响啊。前面我讲了，首先是军事性啊，天下是打下来的啊。第二个呢，革命的主体，革命领导干部的主体啊，不是全部啊，是比较多的，是受过教育的、受过革命教育的农民。我们知道这个也非常重要啊。首先，这个领导干部是农民出身，他对我们的普通百姓有一种啊感情上的一种很自然的联系，所以这些同志呢，我们的许多老干部都有很深厚的民本情结、民本主义。大家理解民本和民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民本就是要为人民，要保护人民啊，要爱护人民啊，但是呢，是我来爱护他啊，我来爱护他。所以这是一个我们中国古代就有这个概念，民本清官这样一个概念。所以很自然的，我们许多老同志啊和人民有密切的联系，县委书记啊、地委书记啊啊，保持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传统啊啊，深入基层啊，同甘共苦啊啊，看到困难时期群众没粮食吃啊，自己也会难过的流下眼泪啊，真的是，我们有很多老同志是这样，有的人当然不是这样了，有的老同志啊，所谓老同志像林彪了、江青了这些老同志，他们无所谓的，那真的是无所谓，因为中国这么大。死点人算什么事啊？这是有历史史料的啊，他们对这些事情他们无所谓的，但是多数的老同志是有所谓的，是有所谓，难过、自责、内疚都有的，所以这是一个好的方面，能联系群众。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由于知识相对比较窄一点啊，当然影响了他们的视野，影响到视野啊，当然也影响了他们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啊，所以他们特别不能容忍所谓知识分子的翘尾巴啊，比较起来啊，对知识分子的缺点看得更多一些，更重一些啊，因为他们是革命的有功之臣，革命的有功之臣啊，这都是和这个刚才我讲的这个背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第二点是啊，革命的主体是农民啊。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建国是有理论准备和历史背景的。理论准备是什么呢？就是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早就知道的，早就想好的啊，毛泽东主席早就想好的啊，经过长期的教育，广大的党的领导干部也都知道啊，就是打下天下以后，不是拿下天下就可以，要按照自己的那个理念来改造中国的。这一点和这个北洋军阀一样不一样呢？不一样的啊。比如说袁世凯拿下中国以后啊，当然他也有个想法，要富国强兵，但这个富国强兵，光绪帝、慈禧太后也要富国强兵，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差异，就是拿下权力就可以了啊，富国强兵，大致按照这个路子来，重用一些啊技术专家，这是大致的路子，对社会没有太多的一个要改造社会的蓝图。你们听没听过袁世凯、段祺瑞有一个要改造中国社会的蓝图啊，怎么样建立基层组织，对人民进行某种教育，没有的，他没有，他认为这些东西无所谓，无所谓的啊，让社会自然的发展啊。但是他就有一个，就富国强兵就可以了。第二个，巩固自己的权威啊，这是关键的，其他都无所谓。蒋介石呢，国民党呢是有理念的，和北洋军阀相比是有理念的。他的理念呢就是三民主义，要按照三民主义建设中国 啊，他也做了这样的努力啊。至于成败得失呢，这个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啊。事实证明呢是失败了啊。那么中国共产党啊，他的这个建设国家的一个基本理论，当然我们知道，第一个是列宁的国家学说，列宁的国家学说，列宁国家学说是什么呢？就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北洋军阀砸不砸呢？北洋军阀对前清的实际上是全盘照收，然后换个名字，换个名称就可以了。蒋介石时代对北洋的那个国家机器砸不砸呢？不砸的，局部改造，换几个人就可以了，把部长什么换换就可以了啊。这是和49年的革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讲1949年是革命，是革命，是翻天覆地的革命，它是一个对旧的国家机器、旧的社会秩序、经济秩序、文化秩序的彻底改变，彻底改变。而这个蓝图是什么呢？是列宁的、苏联的经验、斯大林的一个基本经验。第二个呢，我刚才讲有历史背景，就是中国共产党从20年代后期一直到49年的长期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那个治国模式啊，就是按照这个路子来进行一些补充和发展啊。所以有理念，要按照自己的理念建设一个啊新中国，这是和过去的政权更迭是不一样的啊。这是我刚才讲的这个第几点呢？第三点，第几点？第三点吧。第四点啊，还有一个最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有一个革命的领袖，他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至高无上的权威，这就是毛泽东主席啊。那么这个是在20世纪中国的几次那个变革更迭中间没有过的啊。孙中山也没有达到这种至高无上，蒋介石也没有达到至高无上，袁世凯也没有至高无上啊，没有这个至高无上。毛主席的领导权威是至高无上，至高无上啊。所以这些都是在我看啊，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有支配性的、决定性的影响啊。好了，这是我先讲的这个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我们要讲中央政府的建立。中央政府1949年我们知道啊，开了一个政协会议，简称新政协，新政协。因为我们知道重新谈判以后啊，共产党、国民党和当时的其他的党派有过一次政协会议，这次政协会议呢是第二次，所以简称新政协。新政协是中国共产党联合其他民主党派开的一个有关建国的一个会议了啊。那么这个民主党派主要是两家，一家呢是中国民主同盟，一家呢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这个时期的啊，应该讲这个政协是完全做到了一个啊，应该讲是尊重民主党派，共同建国，共同建国啊。今天有史料证明啊，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斯大林这个也对中国共产党做过一些指示。1947年12月，毛泽东主席曾经和斯大林进行电报交谈、电报来往啊。毛泽东主席曾经提过，就是当我们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准备把这些民主党派全部一脚蹬开，我们要完全建立一个。那这没有什么，这可以理解吗？刚才我已经讲了，天下是谁打下的？共产党打下的。当然他们帮了忙，帮忙啊，在旁边也帮了很多忙，反蒋了、爱国了、民主运动了，帮忙啊。但是天下是共产党打下来的，打下来以后胜利的果实啊，别人也得想来摘吗？啊，这很好笑啊。当时有很多人就简直很好笑，莫名其妙啊。今天看他们头脑都不灵光的，包括金庸先生。金庸先生这个建国初从香港北上，他认为他是一肚子才学，新中国缺他不可，准备当外交官的啊。谁知道他毫无革命资历，毫无革命功劳，那一大堆老红军还没安排呢，怎么安排你呢？大家理解吧？ 但是年轻人有的时候头脑进水啊，这没办法。后来当然国家新国家对他还是欢迎的，安排他到相当于中国建设这个杂志，中国建设是英文版的介绍新中国的事迹的一个英文版杂志，向国外宣传新中国，让他在那儿做英文编辑，因为他外文好嘛。但是这个和金先生的这个抱负相距很远，最后、当时叫扎良庸啊，扎先生就回香港去了。这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满肚子才学，哎呀清高得不得了，觉得现在是到了施展自己才华的时候了。是的，是有机会的，你当一个新建设的这个杂志的编辑，这就是你施展才华的一个很好的岗位吧。想当大使那是对不起，没有这个机会的，不可能的啊，这可以理解的。今天所以学历史会使人明智的，啊，当时扎先生历史还可能不够，可能不够啊。所以这个斯大林给毛主席一个建议，啊，说不可以的，你们要团结民主党派的，民主党派对你们革命反蒋斗争起了很大的作用，很大作用。毛泽东主席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这里稍微提一下，1945年以后啊，1945年苏军解放东欧国家以后，东欧国家出现的那个模式是什么模式呢？类似于中国49年的这个新民主主义的模式，就是政治上以共产党为中心，保持几个党派的联合的内阁，这是东欧模式啊。斯大林，你们看这个人，他在苏联实行的是比较僵硬的政策，但是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眼光的人，极有现实感的一个人，大政治家。所以东欧国家不能照搬苏联的，苏联自己讲他们就是一党制，这是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时代、勃列日涅夫时代都是一样的。苏联只有一个党，在戈尔巴乔夫之前就是苏共，所以苏共和非党同志的联盟，这是他们的一般的这种正式表达。东欧国家不是的，东欧国家在反希特勒的斗争中，比如说波兰农民党啊、罗马尼亚社会党啊等等等等，革命成功了，你要拉着他们大家一起来，这斯大林是要求他们一起来。东欧国家只有一个国家是和苏联一样的，而是不听斯大林的，这就是南斯拉夫。南斯拉夫的铁托同志坚持是南共联盟、南共领导，其他一脚蹬开，一脚蹬开，这可以理解的，是吧？革命到一定阶段以后就是一脚蹬开，是吧？初期不是的，这没有什么，这是革命的不同阶段，大家理解我讲的意思吧？我举个例子，1975年，我们的南边的邻居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今天叫什么？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为什么在1975年之前叫越南民主共和国呢？就是南越还没有被北越解放，他的政策方面他要低一点，低调一点，全部统一以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就像我们北边的这个东边的东北的这个邻居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至于他是不是民主我们不知道，但是他的名字还叫民主主义共和国，我相信他统一以后他一定叫朝鲜社会主义共和国，都是这样啊。所以从名称上也反映的啊，罗马尼亚以后也是改名的啊，在乔塞斯库时代把名字改成原来是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跟我们名字一样，后来乔塞斯库觉得这个档次太低，要升格叫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古巴情况是最特别的，古巴就叫古巴共和国，他没有在自己的名字上啊做一个标示啊。因此斯大林认为要团结民主党派一起建设新中国，毛泽东主席那个时候还是虚怀若谷，接受了斯大林的意见，所以才有1949年的新政协，是共产党联合民主党派共建新中国。那么这个联合，而且是有一个联合政府的样式，联合政府样式什么意思呢？就是新中国成立的部委署， 部啊，比如说外交部，署啊，当时叫情报署啊，新闻署啊，署委啊，各种委员会，华侨委员会啊，所有这些国家机构里面，两个东西是不能给民主党派染指的，这是明确的。哪两个部不能染指啊？三个部不能染指，三个部，其他所有部都有民主党派做部长和副部长，甚至多数是做部长。第一个国防部，这是没有什么客气的，民主党派你再革命也不能当国防部副部长，这是不可能的，啊。第二个公安部，人民民主专政的柱石，啊，没有一个民主党派可以在里面的，这是不可能的。第三个部外交部，这三个部是共产党绝对领导，其他部可以由民主党派担任，啊，所以政协第一次政协会议以后就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是周恩来，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毛泽东，还有几个副主席啊，朱德啊，刘少奇啊，高刚啊，李济深啊，张澜，张澜老先生是四川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啊，一个爱国老人，从辛亥革命以来，晚清以来都是一个进步老人，所以呢，新中国还给他一个很崇高的地位，啊，张副主席，张澜副主席，毛主席这时候对他们都非常客气，礼贤下士，啊，其他同志党内同志来看他的话，毛主席一般是不送到门口的，啊，甚至不送的，所有民主党派来拜见他的时候，他都要送出去，啊，送到门口的，就是非常礼貌。就是对民主党派，啊，就是还是礼贤下士吧，是吧？那么成立了这个中央人民政府，啊，而且通过了一个叫共同纲领这样一个临时宪法，共同纲领，啊，就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联合的这样一个大家都认可的一个治国的纲领，基本精神。就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所谓新民主主义是什么呢？就是政治上是共产党领导，但是同时是几个革命党派的联合专政，共产党领导，同时是几个革命党派的联合专政，啊，经济上呢是要建立国有经济，啊，清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和啊国民党的啊这个四大家族的垄断经济，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中国的私有经济。社会主义呢是在一个比较遥远的将来，因为大家理解，根据我们传统定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呢？社会主义就是全部取缔私有制，私有啊，这是过去传统的我们对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理解，就是以苏联为样本的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没有私有，啊，那么共同纲领呢？这里提到的就是，啊，这个社会主义还在一个相当遥远的将来，啊，那么政治上是新民主义是政治，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经济，文化上叫做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是科学的。民主的大众的啊，科学的民主的大众的啊，这里我就讲了中央政府的成立啊，下面我要讲地方政权的建立。地方政权的建立，我们知道这个大军解放新政权都是伴随大军解放的过程中建立的啊，当时人们希望称一个叫大军啊，解放军，大军解放，大军南下啊，所以今天人们在分析国民党这个为什么失败崩溃有很多很多看法啊，现在有一些学者甚至认为提出一个看法，国民党的失败最根本的失败是军事上的失败，军事上的失败，过去我们一般理解为就是失去民心啊，贪污腐败，对不对？大家都是这样看吧，是的啊，但是国民党在四五年以前啊，甚至是1945年抗战胜利还都南京的时候，他的威望差不多还是在最高点，最高点啊，就是当时基本上得到国内民众的拥戴的， 就是蒋介石的这个所谓最高领袖和所谓中华民国政府还是得到全民拥戴的。很快1945到1949短短四年啊，从这个最高点迅速的滑落。那么是不是这个45到48、49就老百姓已经对国民党是仇恨满腔了啊？现在有很多很多研究啊。当然由于国民党的这个很多政策是有严重问题啊，有严重问题，特别是在1945年还都南京以后，他在这个所谓接收敌产的过程中有很多很多严重问题或者严重的腐败。他通过币制改革，钞票兑换币制改革，把国统区的沦陷区的很多人民的财产收刮一空，使他严重的失去民心，这是一个事实。但是更多的啊，因为我现在我见过有很多一些老学者啊、老人啊等等啊，还看了很多材料啊，可能很多人还是觉得主要是仗不会打，仗啊失败了，打仗失败带动政治上的失败和经济上的全面崩溃。打仗是最重要的，打仗失败。蒋介石这个人呢，应该讲是一个高明的战略家，但不是一个很好的战术家。战略，大的战略感觉都差不多，都对头的了啊。战略方面他知道他的敌人是谁，他应该在哪个方面用力，都对的。但这个人有很多很多缺点啊，特别是在军事方面啊，他真的是有严重的问题啊。这里我不展开了，大概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越级指挥啊，他是一杆子能指挥一个团，这怎么可以呢？啊，以最高统帅这样一个权威来指挥到下面去，那下面就完全完蛋了啊。打仗不太会打啊，毛泽东主席好像也说过类似的话啊，说过这个类似话。当然共产党其他方面这个有很多很多优势方面的啊，所以这里国民党军事上的失败带动了其他的失败，所以他的整个崩溃是滚雪球式的。三大战役最关键的战役是哪个战役啊？不是聊城，应该是淮海战役。当然聊城战役特别特别重要了，非常非常重要。淮海战役失败，国民党就完了。蒋介石自己是已经知道，你们同学们啊，淮海战役失败，南京国民政府所有的国民党的军警要害部门开始向台湾转移了，国民党的黄金向台湾转移，在这之前都没有的。淮海这个失败，你们知道长江根本不是天险了，长江是什么天险啊？长江这么窄，一下子就过来了，你们看看长江是不是太容易过来了？当然我们现在是要讲长江是天险不容易啊，怎么过来啊？啊，是很容易的。几千年你们看看我们中国历史上那个北边过来长江什么时候成为障碍的？有没有过？没有过的。当然是有问题，是比较难，但是说过来一天就过来了啊，没有什么的。主要是徐州这一块太重要，你们看啊，徐州这一条太重要啊，所以那完蛋了。从那个开始国民党民心士气总崩溃啊。淮海战役以后国民党基本上没有打，逃跑和投降，以逃跑和投降作为主旋律啊。当然啊，这个所以小平同志的功劳非常大，开国的功劳太大了，是不是？他是指挥两个野战军的二野和三野，最高指挥是邓小平同志啊，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创立立下了汗马功劳，不朽的功劳。所以以后这个一野方面的，不是一野，四野方面的，林彪经常会夸战功。林彪也他这个总是强调自己是从那个东北啊冰天雪地打到海南岛，那也是事实啊，是事实，横扫半个中国。但是呢，他说呢，他就是和邓小平不服气啊，为什么呢？他以后就因为小平同志啊，在60年代 负责指导毛选第四卷的注释领导工作。还听懂啊？毛选第四卷主要是解放战争，毛选第四卷里面有很多注释，这个注释是不是随便哪个人写就可以了？不可以的啊！一爷怎么写，二爷怎么写，三爷怎么写，当时毛泽东主席是委托总书记邓小平同志做注释领导小组的负责人。林彪就以后林彪的这个不满在文革中才爆发出来，他就说邓小平在注释工作中夸大他的功劳，贬低四爷，他们都很军人都很看重自己的过去的这个战绩的啊。当然他们两个人功劳都一样大啊，都是都大啊。那么这个淮海战役以后基本上是横扫千军如卷漆，军队到了那儿，到了哪儿，哪儿就建立政权，是不是？政权是在军队到了以后才能建立的啊。所以应该讲我们到了1950年的十月，全国除了台湾全部解放，包括西藏解放啊。事实上是49年年底就全部解放了啊。49年年底50年年初啊，大军最后是到达云南，到昆明啊。蒋介石是我印象中是1949年12月离开成都的，从成都坐飞机到台湾啊，这是他最后的，就是最后一次在大陆啊。前几天这个凤凰卫视啊，资讯台有一个节目介绍蒋介石座机的那个座机专机的那个机长叫伊夫恩，这个人是很有名的，伊夫的伊，伏笔的伏，周恩来的恩，伊夫恩先生是蒋介石几十年的座机的机长，就是他49年12月带他从成都开了这个飞机跑台湾的啊。伊夫恩回忆说居然蒋老先生啊在机舱里还很沉稳啊大家理解吧，说到亡国之君啊应该怎么样啊，应该是一头撞死的。还理解，你们不理解这个东西啊，这个江山都没有了，活还活得有什么意思啊。居然蒋介石他这个人也是不得了的人物啊，所谓不得了的人物就是这个意志力的问题啊，大家理解意志力吧。四强，世界四强之一的中国的最高领袖，前几年还是世界的风云人物，49年就已经成了丧家之犬，这个不得了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变化，那太不得了。居然给他挺过来啊，这个人所以也是个人物，这个人物你们想对不对啊？一般是什么到了这个时候一般都是什么跳海而亡啊，任何人都能投降，他和他的儿子不能投降，还理解吧。蒋介石之下的所有人都可以投降，都可以在新政府中得一个官位，当然蒋先生如果投降的话毛主席也会给他一个官位，但是那个是什么，那是什么，那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了啊。所以可能死是最好的选择，死是最好的选择，但是这个人居然给他还挺住了，还居然活到1975年，活到1975年也是不得了啊。我在台湾多次看过，我去他的那个慈湖看过啊，都看过。嗯，怀念他，怀念故国，怀念故国。他的慈湖的那个整个的地理地貌啊，非常像这个奉化溪口，他选择的场地都像溪口啊。中正纪念堂这几天台湾你们知道发生那个事吧，要把中正纪念堂改成叫民主公园啊。中正纪念堂呢是台北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建筑，大概是大陆的去开会的访客等等等等一定会去，一定会去啊。啊，其实这个灵堂不太好看，在我看不好看，像个发老王的一个发老王啊，不好看，真的不好看，也象征着蒋介石那种呆板啊。但是他的这个面向是朝哪儿的呢？朝东，朝向大陆，整个建筑啊不是我们坐南朝北啊，朝西啊，朝西啊，朝向大陆啊，朝向大陆。那么 我们大军所到之处，就建立各级临时性的政府机构，叫做军事管制委员会。这一点应该讲，1949年，人民解放军解放全国，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应该讲是做的是特别的成功，特别的成功，啊，这个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好，啊，一路下来，社会基本没有发生大的动荡，这是很少见的，很少见的，啊，东欧国家苏联十月革命都不是这样的，啊，这个应该讲是非常成功的，啊，随着军队到，建立军管会，啊，那么到1950年，基本上，啊，就是全部都建立起来了，要全部建立。这个军管会建立，啊，由于还是暂时状态，虽然国民党已经逃跑了，但是社会还是有一点不稳了，还有残渣余烈等等。其实残渣余烈已经是相当少了，啊，他们的这个最高头子都是像，啊，仓皇出逃啊，啊，兵败如山倒啊，那些留在国内的反革命啊，早已没有斗志啊，大家可以想想吧，啊，没有什么斗志的啊。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就把全国划为五大区域，五个区域，因为这时候还是军事时期，军事时期还没结束，啊，这五大区域呢，都成立军政委员会作为最高行政机构。五大区是哪五大区呢？就中国有五大块，东北一块，只有东北建立了东北人民政府，是由高岗负责，高岗负责。高岗之前是林彪负责，林彪率军南下以后，高岗成为东北的最高的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啊，所以有人称他是东北王，东北王。那么全国是五大行政区，第一块东北，第二块西北，西北就是彭德怀同志是最高领导。但是很有意思的是，非常有意思的，也是很多人很费解的是，1949年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没有通知彭德怀同志去参加，没有，是吧？是不是战事紧张到这个严重地步？不是，不是，啊，所以其他同志基本都参加了，他没参加，啊，当然也说他很忙了，要指挥大军进新疆，啊，因为那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革命的几十年的最高最高的一个荣誉，就是在建国的开国大典站在城楼上，大家理解吧？这是革命一辈子，49年开国要在这上，但是彭同志不在，啊，当然不通知彭同志一定是有安排有考虑的，有安排有考虑的，啊。那么西北是彭德怀，他的副手就是习宗训同志，习宗训。啊，习宗训是年轻干部，当时是年轻干部。今天他的儿子在浙江做第一书记。啊，西南的最高领袖是邓小平同志。虽然啊，是邓小平、刘伯承、贺龙这样一个排序，但是在西南的第一号人物，最高的拍板权的是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啊，这是毛主席安排的很好啊，他都安排了。那么小平同志因为是代表党，他是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那么刘伯承同志呢，是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贺龙同志呢，也给他一个正的，每个人都是正职，啊，那贺龙呢是西南军区司令员。但是统归小平同志领导，啊，这就是一个安排。西南邓小平，啊，华东呢？华东情况也是比较微妙，毛主席没有把权力交给一个人，是交给两个人，一个呢 就是陈毅同志，做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相当于刘伯承。党的第一书记是饶漱石，所以他们两个人是一个双峰啊，两个山峰，双峰，哪个高一点呢？饶漱石比陈毅高。这个时候，饶漱石同志的所谓同志的发言权，在党的地位比陈毅高，啊，所以整个华东这一带，华东非常重要，是和美蒋斗争的第一线。华东包括哪些地区啊？同学们还知道？山东、山东、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上海市，六省一市，中国最重要地区，最重要地区，六省一市，啊。那么饶漱石，啊，是党的负责人。那么还有一块是中南区，中南区也特别重要。中南区最高领导人林彪，毛主席给他配一个副手是邓子恢同志，邓子恢也是革命元老，啊，林彪是第一号人物，但是在中南地区就干了一年，就到北京去了，啊，那么中南区呢，它的最先它的所在地是在湖北的武汉市，以后南迁到广州。中南管的六个省也非常多，从河南到两湖地区、两广地区，两湖两广兼河南，兼河南，他们的权限非常大，超过历史上的什么两广总督、两湖总督，大家理解吧？当个总督已经是不得了了，不得了啊！那是管四五个省、五六个省啊。这个情况呢，从49年的12月到1951年的9月开始改变了。毛主席随着我们国内局势的平稳、战争状态的结束，要收这个各路的这个权力，大家听，地方权力太大了，要收权了。收权呢，就是首先在名称上就改变，啊，原先我们叫军政委员会，现在改名叫行政委员会，权力大大削弱，大大削弱，这很自然的。啊，因为前一个时期战争状态还没有完全结束，51年以后战争状态全部结束了，啊，那么到了1951年年底，我们中国有28个省政府，一个自治区政府，这个自治区政府就是内蒙古自治区，它是1947年就建立了，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的负责人就是党的蒙古族的一个老同志，叫乌兰夫。乌兰夫在80年代后期啊，还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啊，他的另外一个名字叫云泽，云啊，云彩的云，泽，毛泽东的泽，云泽是20年代的老共产党人，所以他是蒙古族的第一号人物，啊，这个乌兰夫领导内蒙古，当然他在北京做官，他在北京一直是做官的，但是内蒙古一直在他领导下。毛泽东主席对他还是比较信任的，从49年一直到1966年，时间很长，1949到1966都是乌兰夫在内蒙古，啊。那么全国当时有多少县呢？有2087个县，2087个县，就建立了一个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从中央垂直到基层的这个行政结构建立了，县底下还有区和乡都建立了，啊，所以这个是历史上空前没有的，空前没有的，啊，国民党时代也没有这样子的，啊，不完整的，啊，不完整，啊，毛主席在晚年的时候曾经他有过回忆，啊，有过谈话，他觉得。在1945年中共七大以后，啊，他自己这样说了，他说，犯过错误，啊，犯过几个错误，啊，他只讲了一个错误，他说，其中一个错误就是1949年不应该 集中兵力先去打西南，而是应该移师东南，先解决台湾，先解决台湾。他说西南那些国民党逃不了的，逃不了啊，西南那个口子一扎死，肯定逃不了啊，放一步，应该先解决东南问题。他说这是他犯过的一个战略性错误。他自己还解释什么叫战略性错误，战略性错误就是知道了也改不了了，知道也没有办法了啊。当然这是毛泽东主席这样说，我想还是有，是不是当时就是再把小平同志的二野三野全部集中到东南就能解决台湾问题，可能还是不行。为什么呢？第一，没有空中力量，第二，没有海上力量。但是也可以，康熙大帝平定台湾的时候靠木船不是也平过去了吗？真的也可以啊。啊，我讲1949年，如果啊，就像毛泽东主席讲的，不去到西南啊，西南我们知道最后一支国民党军队逃到缅甸去了，往越南北方逃的啊，李弥部队金三角贩毒，就是国民党的一支残渣余烈逃到那边去的啊，那是50年的春节逃过去的，1950年春节，春节是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仗，一个小规模的部队打仗啊，在这之后就没有陈建制的部队了。我想1949年的下半年，没有海军力量，没有空军力量，国民党虽然是这个被打败了，但是他的空军和海军啊还保留了相当的实力，相当实力。如果苏联不援手，可能光靠大船，我们的船过去行不行啊？我不知道。但是如果多50万只船一起飘过去，哎，也有可能的，因为人太多了。哎，国民党比如说30、40个军舰，给他准备牺牲多少？但是还有50万，那个船又飘过去了。啊，这是我在想啊。但是为什么毛泽东主席说犯了错误呢？那就证明，可能靠船还是能胜利的，是不是？啊？
海南岛就是木船渡过去。
是，那国民党逃的，国民党没有抵抗啊，国民党没有抵抗。对啊，海南岛也有成功的范例，啊，所以可能船还是有。什么？好了，我再讲一点就下课啊。下面讲下面一个小问题，就是外交环境。新中国成立了，在成立之前，毛泽东主席就已经有一个新中国对外的一个总的一个盘子。这个总盘子呢，是毛主席通过1949年7月1号的一个重要的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向全世界宣告，就是新中国实行对苏一边倒，对苏一边倒，啊，这个到今天为止还是国内外的史学家、外交史专家在研究的问题，就为什么要实行一边倒，啊，为什么要实行一边倒？到今天也是各有各的说法，啊，那么毛泽东主席呢，这个决定下了以后，啊，很快就派了刘少奇和高刚，率领一个秘密的代表团到莫斯科去向斯大林请示。这里要提一下，毛泽东主席是很不简单，他虽然一肚子对斯大林有意见，但是他在和斯大林打交道的时候是非常的尊敬，啊，非常尊敬。他在党内会有很多对斯大林的批评，但是在斯大林同志面前，他一直是以学生这个角色，啊，非常的谦虚，非常的尊敬，经常写电报，写各种各样的电报向斯大林同志请示，啊，所以以后苏联人说这是东方人的一种智慧，东方的智慧就是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但是还是看了电报还是非常尊敬。那么1949年年初了，斯大林就派了一个他当时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叫米高扬到中国来，米高扬到了西柏坡和毛泽东主席谈话， 李高阳主要是带耳朵来听的，来听的，听毛主席谈事情啊，包括谈对新中国将来的一个建国的一个设想等等。当然毛泽东主席在和李高阳谈话中间啊，控诉了王明机会主义对他的迫害啊，多次讲到这个问题，李高阳就听啊，他不表态听。那么1949年的七月，刘少奇去了，刘少奇去了以后更是做学生状啊，非常谦虚。当然刘少奇谦虚可能是真的是谦虚，毛泽东主席的谦虚是一种不是说假的，就是当时第一需要大家理解吧，需要斯大林第二个就是这是革命的一个伟大战略家的一个姿态，是吧？这可能是这样。那么向斯大林请示什么问题呢？刘少奇去，当然刘少奇去所有问题都是党中央商量过的。第一个，建党建国的经验，包括要成立多少多少部，哪个部是干什么的，都要问得清清楚楚。因为搞不清楚，原来我实际上在根据地都很清楚了，但是呢总是觉得自己在根据地啊是农村啊，不了解世界眼光啊，要向老大哥学习啊。比如说干部部应该怎么配备，中央怎么管干部，要不要建立花名册制度，多少多少级以上的干部就要有一个花名册啊，干部什么等等等等，事无巨细向苏联的对口单位一个个学习啊，苏共宣传部、苏共组织部、苏共这个部那个部，包括工业部、农业部等等啊，学习。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试探，试探什么呢？试探斯大林对毛主席、对中国共产党要解放台湾的这个看法和态度。刘少奇试探过几次以后，给斯大林啊就挡回去了。斯大林老奸巨猾啊，他非常不愿意因为中国共产党要解放台湾就和美国把关系搞坏啊。今天档案我们都看到他用很俏皮的话说，好啊，可以啊，我们可以派苏联空军给你们空投几百个人下去，空投几百个共产党同志，空投到台湾去啊。那么刘少奇讲的是很具体，希望你是有出军舰、出飞机等等啊，他跟他绕，斯大林啊绕来绕去的，绕开了，是吧？那么应该讲这个还是有成果，是吧？第一个，刘少奇去了以后呢，为毛泽东主席访苏铺好路了。第二个呢，就是斯大林在其他方面，经济和军工方面还是比较慷慨，就同意他带了一批专家，当时就跟了刘少奇回国了。所以这批专家主要集中在中国东北，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在东北，在鞍钢就有大批的苏联专家，就跟着刘少奇回来的苏联专家就回来了，包括苏联派的铁路专家帮助恢复东北铁路和北方的一些铁路。那么最重大的事件是毛泽东主席1949年12月到苏联去访问，这次访问呢历时2个多月，是毛主席这一辈子啊，毛泽东老人家一辈子在国外待的时间最长的这个时间啊。那么这一次好像老人家多次谈到啊，他都不愉快啊，因为这个毛主席是一国之尊呢、啊、但是斯大林看来嘛，在他看来的话他是世界之尊啊，所以他把毛主席晾在那儿，晾了好多天晾在那儿啊，所以毛泽东主席很生气啊，把苏联人叫过来说，他在那儿没事，每天除了是吃饭、睡觉、拉屎，这是他的话，他讲话很直接的，请苏共的同志全文把这个意思转给斯大林，他很不满意，斯大林是要可能是要打击一下毛泽东同志的那个自尊心或者自信心的，先打一下子打一打傲气，可能是这样的。应该说这个这次去对他不太愉快，但是还是有成果。第一个成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就是苏联做出保证，任何帝国主义、任何国外力量敢于侵略中国，苏联就是义不容辞，就要参加进来，这就使中国得到一个巨大的保护啊，新中国的安全系数定下来了，就苏联人 啊，当然我们不好说保护伞这个词不好说了，是吧？但是事实上是这个问题解决了，是吧？就是苏联人同意签这个东西，一开始还不太愿意签，啊，谈来谈去，毛泽东主席是很非常了不起啊，他去的时候，他老人家就带了一个人去，他知道跟斯大林谈判是很艰难的，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吧？毛主席在党内是有巨大的、崇高的、说一不二的伟大的权威。如果看到自己的同事看到他受斯大林同志的冷落，这是对他的老人家的威信是巨大的伤害的。所以他带的是，这是事实啊，同学们。毛主席就带一个人，带陈伯达去的，带一个秘书，带一个翻译施泽做翻译。以后谈的接触的差不多了。经过一些磨难和曲折，谈顺了，才叫周恩来带一个代表团到莫斯科去的。初期只是毛和陈伯达还有王稼强参加代表团，啊，不是一个，应该讲毛泽东主席应该带一大堆人去啊，没有，只带一个人，啊，只带一个人，因为陈伯达属于他个人的人，是他的秘书，啊，是他的秘书，所以周恩来是。这个谈到中期以后，周恩来才去的，带了一帮的，就是什么李富春啊、外贸部长啊、这个部长、那个部长，一大堆都去了，啊，后头谈的还不错，苏联给2亿美元贷款，2亿美元贷款，啊，这个数字今天看很小，当时看还可以了，啊，不错，嗯，还有呢，有一个后遗症，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还有一个另外的一个事实上的叫秘密的一个协定。啊，这个是不公开的，这是毛泽东主席以后是非常不高兴，啊，我觉得毛主席的这种不高兴是非常对的，是什么呢？因为苏联人要求中国的东北和新疆不允许第三国人进去，这事实上是干涉中国内政，干涉中国内政，就是东三省不准一个西方人去，新疆不准一个西方人去，你有什么权利来要求我？给哪个去不给哪个去的，啊，这是个苏联对中国的一个大不处理，啊，但是当时也认了，啊，没办法，你需要他，啊，需要他。那么还有几个签订了几个协议，签订中苏合资公司，合资公司事实上都是苏联要在中国，啊，这个夺取他的一些资源呐，啊，等等呐，啊，对中国权益呢也是有损害的，有损害。但是在大局啊，要服从大局，这个大局就是中苏同盟对新中国万般重要。但是呢，最重要，其中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斯大林不涉及啊，毛主席试探过两个问题，一个外蒙古问题，毛主席是想争取外蒙古回来啊，斯大林啊通过一些外交辞令啊，这个给他七绕八绕，他说如果成立的话，那么就是意思你就内蒙古就要回到外蒙古去了，你中华人民共和国还要少一块。毛泽东本来意思是外蒙古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给斯大林一讲说，哎，内蒙古人民肯定是想到外蒙古去，他们要成立一个自己的国家。所以这个呢，由于斯大林坚持，毛泽东自己以后讲，斯大林坚持了，我也争取了，那没有办法，那也就没有办法。外蒙古没谈好，第二个台湾没谈好，啊。斯大林不愿意这个派空军和海军啊来帮助我们解放台湾啊，这有收获，但是也有遗憾啊。好的，同学们，我们就下课了啊。